你好，欢迎收听衣橱里的读者。在这个节目里，我每个礼拜会跟你介绍一本书，我希望能够跟你分享文字世界里面各种不可思议的惊奇。我们这个节目规划了一系列的书籍，都是跟孤独有关的。那就是从去年 COVID-19 的疫情爆发以来，在英语世界里面，很多有关孤独的书都再红了一遍。那就是因为很多人在封城的状态底下，他失去了正常的社交生活，所以特别容易感觉到孤独。所以呢，我们这个节目在第17集的时候，我们尝试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待孤独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在第18集的时候，我们再从历史学家的角度看待孤独，19集的时候，我们尝试从社会学家的眼光来看待孤独。今天这一集呢，我想要带大家从哲学家的角度来探讨孤独到底怎么一回事。在开始之前，我想要先分辨两个看起来有一点像的英文单字，一个就是 loneliness 孤独或寂寞，还有一个就是 solitude 叫独处。孤独跟独处在中文里面可能有一点点像，可是呢，在英文里面他们的分别是非常清楚的。 loneliness 它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词汇，它指的是说你可能想要跟别人交朋友，或者是你想要跟别人建立亲密关系，但你失败了，你交不到朋友，你没有人陪伴，所以你就觉得很孤独，这是一个负面的词汇，负面的一种情感状态。可是 solitude 就不太一样，独处它指的是你刻意追求的一个单独一个人的状态，是没有人逼迫的，你故意想要这么做的。我想每个人可能多多少少在某一些时候都会想要独处吧，你都会想要刻意远离尘嚣，你想要摆脱所有其他的人的干扰，然后你想要自己一个人安静下来想一些属于自己的问题，然后那个状态那就是独处。我想在西方哲学里面，独处是很多哲学家都很看重的一个概念，那就是很多哲学家其实都会认为说，独处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如果你不能够跟自己独处的话，那其实很可能表示你是一个不成熟的人，很可能是因为你的自己是一个没有太多深度或者没有太多内涵的人，所以当你自己跟自己独处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受不了。就比如说在汉娜·厄兰，他就有一个很有趣的讲法。汉娜·厄兰他就说，当我们说 loneliness 孤独的时候，那就是自己一个人没有其他人陪伴的状态，可是当我们说独处 solitude 的时候，那就是自己陪伴自己的状态。所以这两个是非常重大的差别。我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呢，书名非常的直白，它就叫做 A Philosophy of Loneliness。 这本书就我所知目前应该还没有中文版，但是这个书名如果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话，它大概意思就是关于孤独的哲学。因为在这本书里面，它就探讨很多哲学家看待孤独的时候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想法，对孤独有什么看法。今天这个作者呢，他的名字叫做 Lars Svensson。 Lars Svensson 呢，他是一个挪威的一个哲学家。这位哲学家其实非常有趣，因为他很擅长把日常生活中我们碰到的一些现象或一些问题，他都尝试用哲学的方式去研究。比如说他写过一本书叫做 A Philosophy of Boredom， Boredom 就是无聊嘛，所以他这本书里面他就用哲学的方法在探讨无聊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人会觉得无聊。又比如说他写过另外一本书叫做 Fashion A Philosophy， Fashion 就是时尚嘛，所以他就在探讨说时尚到底怎么一回事，用哲学的方法去分析时尚。在2019年的时候呢，这个 Lars Svensson 他又出版一本最新的书，这本书也特别有趣，他是在探讨关于宠物的哲学，就这些养猫的人、养狗的人、爱猫人、爱狗人，到底他们是怎么样一个状态，为什么他们要养宠物他就尝试从哲学的方法去分析这个问题。所以就发现这个 Lars Svensson 他的书呢，很多都是跟日常生活有关的，我觉得特别特别有趣。 今天这一集节目呢，我想要从 Lars Benson 他的一个很有趣的观察来切入。所以他说，其实很多哲学家都很看重独处这件事情，对不对？他都会很强调说独处是多么多的美好，然后他在独处的时候感受到多大的自由等等等等。可是他说，很多哲学家其实有一点点表里不一，所以他作品里面在歌颂独处，可是问题是他的实际的生活可能未必是那么一回事。比如说他讲到一个例子，就是18世纪的法国的启蒙运动的导师之一，就卢梭。卢梭有一本书叫做《一个孤独漫步者的瑕疵》，那这本书呢，就是在讲卢梭他一个人在散步的时候，他心里面想到什么，他心里面感受到什么。在这本书里面，卢梭花了很多篇幅在歌颂独处的美好，在歌颂一个人散步是一件多么棒的事情。可是实际上 Lars Benson 他就观察到说，在这个书里面，其实字里行间你可以读得到卢梭的一些懊恼，他的一些不开心不甘愿。因为卢梭其实是一个很需要朋友的人，但他做人又太失败，所以他其实后来很多朋友都变成他的敌人，他一辈子结交的敌人要远多过于他的朋友。然后 Lars Benson 他就观察到说，当卢梭一个人散步的时候，其实他脑子里面想的是各种各样的人名，过去的一些朋友，过去的一些敌人，都是在他散步的时候他想到了。然后他就说，他忍不住想要问卢梭，你说你这么喜欢孤独，可是问题是，那为什么在你孤独散步的时候，你要一直去想到这一些其他的人呢？你真的享受你自己吗？除了对卢梭提出质疑之外，我们今天的作者 Lars Benson 他还针对19世纪的美国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也是文学家提出质疑，这个人就是梭罗，就是湖滨散记的作者梭罗。我们知道梭罗他人生曾经有2年的时间他是离群所居，他不住在家里面，他跑到一个湖，那个湖叫做瓦尔登湖，他在那个湖边呢，他自己盖了一个小木屋，然后他就在那边独居了2年。然后他独居的同时呢，他就在阅读一边写作，然后最后写出了这本传世的经典，就是湖滨散记，或有人翻译就叫瓦尔登湖。我想要念一下这个湖滨散记里面的一些有名的句子。我住在这里和住在大草原一样孤独，可是呢，虽然是孤独的，他又说，我仿佛拥有自己的日月星辰和一个专属于我的小小世界。然后在另外一个地方，梭罗他说，住在大自然之中而仍然拥有感官的人不会感到阴郁，我从不觉得寂寞，丝毫不被孤独的感觉折磨。但有一次，那一钟头的时间，我怀疑一个人住不是平静健康生活的必须，孤单不是件愉快的事。但是呢，隔不久，梭罗他话锋一转，他又说，我突然在自然里感受到如此甜美温馨的友谊，让幻想中有人作伴的好处变得微不足道，那种念头从此消失脑海。从这里我想你应该就能够想象为什么梭罗会被认为是美国的个人主义精神的一个代表，因为梭罗他非常强调一个概念叫做 self-reliance， 就是自立。他觉得一个完整的人应该是要能够自给自足的，他应该要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生存上面的问题，他应该要能够不依赖别人，然后同时也能够不受到其他人的干扰，他必须要在这个状态底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个世界，这叫做自立。可是我们今天的作者 Lars Benson 他就提醒我们，他说其实我们从其他的历史资料看起来的话，其实梭罗并没有他自己所描述的那么样的绝对的孤独，他并不是那么样一个完美的一个独居者的形象。就比如说他所居住的那个瓦尔登湖旁边那个小木屋的那个地点，其实距离他平常居住的那个 Concord 的那个小镇大概只需要步行30分钟的距离而已。而事实上呢，梭罗在那段时期，他每个礼拜大概也会有一次， 他会就花30分钟的时间就步行到小镇上，然后去拜访朋友，去看他的家人。然后呢，他的妈妈就梭罗的妈妈偶尔也会带一些吃的东西来到他的小木屋陪伴他，然后他的小木屋也常常会有一些访客。所以其实在瓦尔登湖写作那个时期，他并不是真的像他职业上所描述的那样子，真的是一个完整的孤独者的形象。其实不管是卢梭或梭罗，我们都能够理解一个善于独处的人或一个喜欢独处的人，他偶尔还是需要其他人的陪伴，对不对？我们都能够理解这件事情。那就是因为无论你是一个怎么样擅长独处的人，我们永远会需要其他人的眼光来帮助我们审视自己。如果我们没有透过其他人眼光来审视自己的话，那个自我的形象很可能是不完整的。比如说在今天这本书里面，他就提到20世纪的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沙特，他针对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提出了一个蛮有趣而且蛮有洞见的一个观察。沙特他认为说，人在小的时候，他其实是把所有其他的东西包括其他人都当作客体的。人小的时候，在他的世界里面，在他主观的认定里面，只有自己是主观的，其他的一切东西都是自己这个主观的客体。可是人在慢慢慢慢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会渐渐发现到说，其他人也是拥有他们的主观的。其他人用他们的主观在看我们的时候，他们是在他们的主观意识里面把我当作客体。而这个时候，当我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突然发现说，原来我在其他人的眼光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个我，而那个我跟我所认为那个我加在一起，才是一个对我自己更深刻更完整的一个理解。比如说在沙特的名著《存在与虚无》里面，他就举了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例子来说明这个概念。这个例子就是说，假设有一天你想要偷听房间里面一些人在讲话，所以呢，你就跑到这个房间的外面，你隔着那个房间的门，你在听里面的人讲话，然后你听得非常非常的专注，然后你就完全沉浸到那个里面的人在对话的那个情境里面去，你忘记自己在偷听。可突然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有人在拍拍你的肩膀，哦，原来是有一个人经过了，那个经过的人他就发现你在偷听，然后他那个人拍拍你的肩膀之后，你就转过身来，你就看到他，你发现自己被发现在偷听了。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有点羞赧，你可能会面红耳赤，那就是因为你透过另外一个眼光，你看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你突然发现说，啊，原来我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原来我是一个正在偷听其他人讲话的人。你透过别人的眼光，你达成了对自己一个更深刻的理解。从沙特的讲法里面，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说，自我跟他人有时候是处在一个蛮微妙的关系。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想要独处，我们会想要自己一个人，但那个自我它毕竟是不完整的，我们就是需要透过其他人眼光才能真正认识自己。那这种自我跟他人之间的关系呢，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海德格的讲法，我觉得也是特别深刻特别有启发性的。就海德格认为啊，一个人要独处其实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那个前提条件就是其他人的存在。什么意思呢？就假如说世界上没有其他人存在，假如这世界只有你一个人的话，那其实你也没有所谓独处这么一回事，对不对？他说就是因为世界上有其他人的存在，你的存在总是跟其他人有关。就算你在独处的状态，你的独处之所以要能够成立的前提，也必须是其他人是存在的。所以海德格说，其实人生绝大部分的事情，几乎所有事情，我们都是在跟其他人发生关系。很多事情我们可以自己做，我们也可以请别人代劳，或者我们可以跟别人一起做。比如说，如果你不想要自己洗碗，不想要自己扫地，你可以请人代劳，请人帮你做，那你就是跟别人发生关系嘛。或者说你想要不想要自己一个人吃饭的话，你就可以跟朋友聚餐，那你也是在跟其他人发生关系。可是呢，海德格又说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那就是说人生当中有唯一一件事情你是不能够跟别人一起做的，你也不能够请别人代劳，这件事情就是死亡。 其实死亡在海德格的哲学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有一个概念叫向死而生。什么叫向死而生呢？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活着，但是我们活着的每一分每一秒其实都是不断的在走向死亡，所以我们是向死而生的。而死亡它是一个充满神秘性但同时又充满矛盾的一个事情，因为死亡是对一个人的最彻底的否定，对不对？当你死了你就不再存在了，可是死亡又是人生当中唯一一件你必须要自己去经历，你是唯一一件完全不可能有任何人代劳，也完全不可能有任何陪伴你去经验的一件事情。可是很矛盾的是，当你意识到你自己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不断迈向死亡的时候，你反而会更加认识到你自己是谁。在今天这本书里面， Lars Benson 他除了讨论到很多哲学家对独处这个问题的看法之外，他也以一个哲学家的身份对于孤独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他提出了他的看法。什么叫做孤独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呢？那就是其实在从20世纪以来，有很多很多国家慢慢的越来越多人都选择独居，然后同时呢，孤独好像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在各个国家，孤独都是造成很多心理上或生理上疾病的其中一个原因。那甚至呢，在美国的脉络里面，从195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都在担忧一个问题，那就是说这个孤独感的形成，它同时造成了美国的社群文化，美国的公共生活的衰落，因为越来越少人愿意参与到公共生活里面去，而这件事情就会伤害到美国的民主。就比如说在美国1990年代的时候，有一本社会学的书就非常有名，它的书名叫做《独自打保龄球》。它还说什么呢？就是作者他又发现从1950年代以来，有越来越多人他不会跟朋友一起打保龄球，或他不会跟某一个保龄球的社团一起打保龄球，而是他自己一个人开车到保龄球场，自己一个人打保龄球。他就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这个一个人打保龄球有什么意思呢？那他又认为说，这是跟美国的整个社群文化的衰落有关。就美国本来有一个很强的社群文化的传统，因为美国很大嘛，在不同地方都有很多的小团体，这些小团体它可能是某一个社区的自治管理委员会，或者是一些兴趣团体，比方说一起打保龄球，一起打棒球，打篮球什么的，或者是也有一些是宗教团体，在地的宗教团体，或者是有一些议题性的倡议性的组织，比方说环保团体，或者是荒野保护团体，那还有一些是这个政党组织。很多学者就认为说呢，其实这一些属于在地的，属于这些社群的这些团体活动，是美国人的公共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是美国整个国家的民主的基石。可是问题是，这个很多人就会发现说，从1950年代以来，有越来越少人愿意参加这种在地的社团活动。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为什么很多人他宁愿自己觉得很孤独，或他宁愿自己一个人去打保龄球，他也不愿意去参加一个社团活动跟大家一起呢？那很多学者就提出了很多的理论，有些人就认为说这是跟宗教的衰落有关，因为宗教团体不再那么兴盛了，所以就导致很多人就不参与到公共生活里面去，这其中一个解释。还有些人认为说这是因为现代生活的经济压力变大了，就过去呢，可能你只需要花费一部分的时间去工作，你会有相对比较充裕的时间可以参与到公共生活。或者说在过去的年代里面，一个家户里面可能只要有一个人出去工作就可以了，其他人就有相对比较充裕的机会可以参与到公共生活，这也是一个理论。那还有一种说法是说，这跟妇女地位的提升有关，就妇女地位提升之后，她可能就不生孩子了，或者他不参与到家庭组织里面去。而当家庭组织衰落之后，很多人就会认为说公共组织公共生活也就随之衰落了。那还有一种理论也很有趣，它是说跟电视的兴起有关，就电视兴起之后，每个人就很容易他可以在自己的家里面就得到娱乐，所以他就不需要向外活动，不需要去参与社团，他自己在家里面就完成他一切应该要取得的娱乐了。 我们今天的作者呢 Lars Benson 对这个问题他自己是比较乐观的，他就认为说以上这些理论其实都没有找到一个很肯定的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说法。Lars Benson 他反而认为说呢，表面上看起来这个社群生活衰落了，也许参与活动的人少了，可是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参与活动，而是只是可能代表说他们没有参与传统上的社群活动而已。就比方说现在网络很发达，他可能在网络上发生了新的连结，创造了新的社群，而你用传统的方式去统计的话，你是看不到的。又比如说他又提到瑞典是一个个人主义很盛行的国家，在他们国家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文化，就是说一个人他从青少年要转变成成年人的那个过程当中，他会被期待一定要出去外面找房子，他一定要去建立一个自己的地方，他才能够真正叫做一个大人。但是瑞典有没有因此变成一个非常孤独的国家呢？瑞典的公共生活有没有因为很多人都追求独处而丧失掉呢？其实是没有的，因为我们会发现说瑞典这些青少年当他要出去外面找房子的时候，他反而很容易跟这些同年龄层的青少年形成一种特殊的紧密的友谊关系。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面对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对不对？那个问题就是我们出去外面找房子，那我们怎么样找工作啊？我们怎么样来打点自己的家里？我们怎么样找食物？我们怎么样找伴？大家都有碰到这个同样的问题，所以很容易形成一种社群。在这个社群里面，大家就可以互相交换一些资讯或互相交换一些资源，然后大家也会很喜欢，虽然大家都有自己的空间，可是会很喜欢去某一个人家里面串门子。然后他们也会觉得说，虽然我们是独处的，我们平常不会天天都住在一起，可是我们独处之后，我们反而会觉得更快乐，更能够以自己想要的形象出现在别人的眼光里。今天最后我想要特别分享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最后一章叫做 Loneliness and Responsibility， 它就是在探讨孤独与责任之间的关系。就孤独的人到底有没有责任呢？或者说孤独的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负担呢？这是背后的逻辑，就是说孤独 Loneliness 在英文里面它是一个负面的现象，对不对？他可能就是一个人，他想要交朋友交不到，或者他想要建立亲密关系但失败了，所以他觉得很孤独。那这是一个负面的感受，那有没有人要为这个负面的感受而负责呢？就假设我是一个觉得很孤独的人，我能不能说这个社会要为我的孤独而负责呢？就因为这个社会太不友善了，对我太不友善，就是都没有人要跟我当朋友，或都没有人要跟我当男朋友或女朋友，所以我就觉得很孤独。我能不能够要求社会针对这件事情向我负责呢？或甚至是说我能不能够主张我有不要孤独的权利呢？或者反过来说，我们能不能够要求那个觉得很孤独的人自己负起责任呢？就比如说你之所以交不到朋友觉得很孤独，那可能只是因为你对友谊的期待太高了。你可能期待有一个朋友每天都要来陪伴你，而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发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孤独。或者说你想要拥有很顺利的亲密关系，你想要你的男朋友女朋友都对你特别好，天天陪伴你，可是就做不到，所以你就觉得很孤独。我们能不能说其实是因为你对于社会关系的要求太高了，所以满足不了你的期望，所以你就觉得很孤独。我们能不能够要求那个觉得很孤独的人放下自己的期望，就不会那么孤独了呢？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可是很显然的，我们今天的作者 Lars Benson 他自己也没有一个很肯定的答案。那我作为一个读者，我也没有一个很肯定的答案，因为我觉得说如果你把孤独的责任怪罪到社会的话，让社会来承担的话，那好像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不孤独的权利。那是不是说每一个人他只要觉得孤独，我们社会就要派一些人去陪伴他？可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把孤独的责任放到个人的身上的话，那有一点点像女性主义里面在讨论的 victim blaming， 对不对？我们就是去怪罪这个受害者，他其实可能是因为社会的一些因素导致他可能不那么容易进入到社交生活里面去，所以他觉得很孤独。那我们如果去怪罪这个觉得很孤独的人的话，那我们岂不是在谴责受害者吗？所以孤独到底有没有责任？如果有的话，谁到底应该要为孤独负责？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负责？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课题，但是我也没有答案。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你是怎么想的？ 今天因为讲到孤独，讲到独处，所以我就想到一个音乐，这是非常有名的音乐，我想很多朋友都听过了，那就是德布西的《月光》。其实音乐史上用月光为题来写作的音乐就蛮多的，德布西自己就写了三首跟月光有关的作品。然后另外一个音乐史上鼎鼎大名以月光为题目的音乐，当然就是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我觉得月光奏鸣曲跟这首德布西的月光是形成一些对照的关系，就比如说这两首曲子的题目其实就是一个对照。贝多芬写月光奏鸣曲的时候，其实他是没有想到月光这个题目的。月光奏鸣曲的题目并不是贝多芬给的，是贝多芬过世五年之后，有一个乐评人，他听了这个曲子之后，他觉得给他的感觉很像看到月光，看到月光在湖面上的倒影波动的那种感觉，所以他把这首曲子昵称叫月光奏鸣曲。那后来这个名称就流行起来，大家我们就会说这首曲子叫月光奏鸣曲。但其实贝多芬很冤枉啊，因为他活了一辈子，他都不知道他自己写的这首曲子叫做月光奏鸣曲。那德布西的月光就不一样，德布西的月光就真的是他自己取的名字，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德布西在写月光的时候，他心里面很可能是真的有一个月光的意象在那边。那另外一个有趣的对照呢，就是两首曲子虽然都叫月光，但他们其实传递的感情蛮不一样的。我会觉得这两首曲子其实都是单独一个人的感觉，但是贝多芬的月光它比较像是孤独而不是独处，它是单独一个人，同时也是不快乐的一个人的感觉。那德布西的月光呢，它就比较像是独处了，他同样是单独一个人，但是他好像有点无所谓，有一种洒脱潇洒的感觉。我会先放一段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的前面几个小节，大家先听听看，然后我们再来讨论。每一个人听音乐的感觉都不会完全一样，但是有一些基本的事情我相信我们应该是可以同意的，那就是这是一首不怎么快乐的音乐，它有一点点悲伤，有一点点郁闷，或有一点点失落感。而且呢，你应该也会感觉到他要表达那个情感是很强烈的。那这其实也符合浪漫主义时代音乐的一些特色，就浪漫主义时代的人就会认为作曲者他做创作的时候，他的音乐其实是表达他个人主观感受，他个人主观体验的一个方法，所以他就非常的主观。然后他贝多芬也透过这首曲子，他很强烈的表达出他自己感受到的内心世界的一些哀伤或者失落的感觉。但是德布西的月光听起来就不太一样，同样我先放月光的前面几个小节，大家稍微记住一下那个感觉，然后我们再来讨论。同样的，每个人听音乐的感觉都不会完全一样，但是还是有一些基本的事情我相信我们可以同意。就比如说这个曲子它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感，你不太知道这个曲子要把你带向何方，好像有一点点随波逐流，然后你也可能不会感受到很明确的情感，就你可能不太肯定说这个曲子是非常悲伤，还这个曲子是非常快乐，就有一点点模糊，有点暧昧，不太确定那个情感状态到底怎么样。那其实要讲起来的话，背后是有一些音乐上的道理，就比如说这首曲子德布西他就没有给你一个很明确的节奏，所以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没有方向感。除此之外呢，这曲子也没有一个很明显的调性，至少一开始的时候。 然后呢，这首曲子它也用了一些非传统的音程，比方说它用了一些三度音程。那这些东西在传统的曲子里面，你是很难得看得到的。那为什么传统的曲子不用这一些写作手法呢？那就是因为这一些手法，这些音乐的声音很容易让人觉得不安，它很容易让人觉得好像失去重力感，它好像让人觉得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很容易让人觉得局促，让人觉得有一点紧张，让人觉得不舒服。所以传统的曲子里面比较不会这么写，可是这就是德布西最厉害的地方，他用了这些非传统的方法在写音乐，可是这个曲子写起来你还是觉得它是一个很美的音乐，你好像的确是没有一个确切的方向感，你不知道这个音乐最后要带你到哪里去，但你可能也会觉得说没有关系，没有目标就没有目标，你好像可以随着微风，然后沿着这个溪流，然后在这个月光的沐浴之下，就让大自然要带你去哪里就带你去哪里，好像是有一点点潇洒，有一点点洒脱，你好像就想要随着这个音乐看看它会带你去哪里。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孤独或是独处，你的确会觉得你自己是单独一个人在欣赏这个音乐，但是你觉得没有不好，你没有觉得悲伤，你反而会觉得好像是一个人很自在的沉浸在夜晚的大自然里面，沉浸在月光的夜光下。这就是德布西的月光带给我的一种很像是跟自己在独处的感觉。所以下面我就要完整来放一次这一首德布西的月光。 在节目的最后，我还是要请你再容许我广告一下，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新的节目，所以如果你还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我非常欢迎你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可能喜欢这个节目的人，或者是说，如果你是用 iPhone 手机的话，我也很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s 这个 APP 里面找到我的节目，滑到最下面就可以给我留言。你对我任何的指教都可以在这边告诉我。如果你是用 Android 手机或其他方式收听的话，你也可以到 Facebook 或者到 YouTube 的页面就可以留言给我。我都很期待收到大家的留言，因为我觉得能够跟大家互相交流读书的心得，读书的一些感想，就是我做这个节目最快乐的事情。今天再次谢谢你的陪伴，希望你在这个疫情当中能够继续拥有一些阅读的时光。我们下次再见。